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出埃及记，经文是第14章。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，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，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，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以色列人终于离开了埃及，在云柱火柱的引导下进入了旷野。他们真的出离了为奴之地吗？他们安全了吗？还没有。就确实摆脱埃及人的威胁而言，他们还需要面对最后一个巨大的危险，就是过红海。当然，这将意味着以色列人将再一次看见大神迹，并经历神大能的拯救。本章所记载的就是整个出埃及过程中这最后最大也是最壮观的神迹。以下我们将以六个关键词为缩引，按经文的顺序展开分享。第一个词就是安营。本章的记载从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人安营开始，这是出埃及后记载的首次安营。神选择的营地位于海边，在那个原文当中啊，这个海被称作芦苇海。时间应该是傍晚，因为从后面的记载看，红海是夜间分开的，以色列人是拂晓前过的海，而海水在天亮以后重新复合，吞没了埃及的追兵。安营的时间和地点显然是神刻意挑选的，因为这次安营显然不仅仅是为休息，而是有更深的用意，即等待埃及军兵追赶上来。耶和华神知道法老一定会这样做的，因此他定义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从而使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面对即将来临的征战或服事，尤其是重大的事件以前，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休息，是安息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即使以色列人没有领会到这层含义，但神知道，他已做出了最好的安排。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也有类似的经历，主把我们带到险地安营扎寨，似乎要刻意暴露在仇敌的攻击之下，常令我们困惑不解。但神的智慧岂是有限的人可以测度的呢？我们只管安心休息，因为神的天使天军云柱火柱正环绕在我们四围呢。等不多时，神的荣耀就要借着仇敌的失败大大的彰显出来了，仇敌也就看不见了。第二个词是变心。如果你不理解什么叫刚硬，什么叫悖逆，什么叫出尔反尔，法老和埃及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尽管在最近这一段时间，法老一再遭遇到神降下的灾祸，吃了不少的苦头，但他刚硬的心却没有丝毫的改变。一时的让步不过是为缓解灾难的权宜之计而已。随着第十灾的结束，法老面临的压力有所缓解，于是他想起了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，这是对自己权威和尊严公然的蔑视和挑战，而且损失了几百万奴隶，岂能就此罢休？再说以色列人现在进入了旷野，似乎迷了路，正是大好的机会。其实这一切的背后乃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，撒旦是不会轻易离开的，他要继续与神为敌。法老和埃及人很快就变了心，决定用武力追回不久前被迫放走的以色列人。法老迅速集结起埃及的车辆马兵，这是一支那个时代的重装机械化部队，最适合用于追击，也很快就在海边追上了以色列人。从法老及其臣仆变心这件事上， 我们可以学习一个重要的教训，那就是罪人若不重生，没有信心和心灵，只靠外在的惩罚，是不可能真正悔改降服神的。因为里面刚硬的心没有改变，所以一旦审判有所缓解啊，当然这也是出于神的怜悯啊，就会固态从蒙，继续与神为敌。感谢主，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，成为了新造的人。不过作为信徒，我们仍要小心，切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。第三个词是惧怕。以色列人安了营，正打算美美的休息一下，但风云突变，埃及强大的追兵出现在营外。要是换成了我们，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我想应该和当时的以色列人差不多，一样的甚惧怕，吓个半死。以色列人当时的处境的确十分危险，前面是海，后面是强大的埃及军队，四围则是茫茫的旷野，无路可逃啊。法老带来的是正规军，装备着重型武器，而以色列人虽号称是神的军队，但其实是一群包括妇孺闲杂人，又赶着牛群羊群，扛着团面盆的乌合之众，实力对比实在是太悬殊了。面对突然而来的威胁，惧怕通常是人本能的反应。关键的问题其实不在于是否惧怕，而是在于是被惧怕压倒，还是能凭信心胜过惧怕。很不幸，以色列人属于前一种，他们立即开始埋怨摩西，实际上就是埋怨神啊，不该带他们出埃及，宣称宁愿在埃及为奴也比死在这旷野好等等。这次的发怨言也开了以色列人以后40年旷野漂流不断发怨言的先河，这实在太糟糕，太忘恩负义了。出埃及本是以色列人长久的呼求和盼望，而他们刚刚才经历了神的大能与拯救，云柱火柱摩西都没有丝毫的改变，他们居然就反悔了，没有表现出一点信心的样子。求主怜悯，人性就是这样无常啊。面对挑战，特别是似乎难以胜过的困难，我们其实都很容易丧失信心，从而被惧怕压垮。这时走回头路的试探就难以抵挡了。那些想当初我就如何如何，我早预料到如何如何的荒谬论调，我们自己说过，也听周围的人说过，但回头路实在是最糟糕的选择。那是一条背离神、放弃意向与使命的不信之路，从来不是神的带领。相比于对面看得见的敌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。第四个词是静默。危难之际，领袖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。百姓已经吓破胆了，原言四起，要是不能尽快稳定军心，局面势必难以收拾。但摩西不愧是神的仆人，是大有信心和智慧，经得起考验的领袖。摩西临危不乱，镇定地吩咐百姓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必实行拯救，为自己的百姓征战。他又吩咐百姓，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云柱火柱就在营中，天使天军就在四围，神既然同在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以色列人是因为丧失了信心，所以才甚惧怕的，也是因为惊慌失措才自乱阵脚的。面对混乱的局面，摩西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，吩咐百姓安静。只有安静下来，以色列人才能恢复信心，才能预备好观看神荣耀的显现，才能经历神大能的拯救。 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。其一是危难时刻，教会领袖要及时挺身而出，坚固会众的信心，采取有效的措施稳定局面，从而把会众带回仰望神、等候神的正路上来。其二是要尽快使会众安静下来，静默观看，这是看似简单却异常有效的措施，是圣经所教导的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使徒保罗也说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遇事慌张不安静，乱说乱动，是人类的通病，相信大家都吃过这个亏。在不安静的状态下，是非常容易惹出更大的麻烦的。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操练自己，学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，首先求主使自己安静下来，然后再求别的。现在我们教会似乎被困在户外敬拜的海边，建堂也没有什么进展，最近属灵的攻击和搅扰也比较厉害啊，那些新进的病患呢，就是其中的表现之一啊。那么该如何面对呢？我想平稳安静，耐心等候，是我们首先要向主祈求的，求主的平安统治我们。只要神与我们同在，就一定有出路。第五个词是拯救。埃及的军兵逼近了，以色列百姓也安静下来了，该是神出手的时候了。对于以色列人，这是再次经历神拯救的时刻，对于埃及人，这是神最后审判的时刻，对于神自己，这是再次彰显其荣耀与大能的时刻。神拯救以色列人分开红海这一惊心动魄的大神迹是本章的重点，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。首先是神吩咐摩西指挥以色列人继续前行，伸杖分开红海，过到海对岸去。这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啊，大海真能分开吗？但神既然已经吩咐了，就赶紧顺服起来行动吧。一旦清楚了神的引导，不管你多不理解，也不论环境如何不可能，该行动就赶紧行动吧。其次是神的使者以及云柱火柱从前面转到了后面，从而隔开了以色列人与埃及人。整个夜晚埃及人始终不能靠近以色列人，并且埃及人那边一直处于黑暗之中。耶和华神不仅将以色列人置于其有效的保护之下，而且警告埃及人，以前屡屡降灾给他们的以色列的神依旧在这里，追赶下去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可惜法老对此视而不见。第三是摩西向海伸杖，神的杖一伸出，大神迹就发生了，海真的分开了，露出了干地。掌管天地的神调来大东风，在海中开出了一条拯救之路。尽管有人试图给出各样的解释，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神迹，历史上唯一的一次。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，在他岂有难成的事？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，直到永远。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门，阿门。第四是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，从而彻底摆脱了埃及人的威胁，获得了拯救。这一次以色列人的信心还不错，没有犹豫，全体走过了夹在两道水墙之间的拯救之路。啊，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哈。两边的海水力气如雷，其实蛮恐怖的。海里有出路吗？有，就是神开的这条路。海面上能行走吗？能， 只要有主的应许，看似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，只要神出手，天上地下海里都有路。第五，埃及人居然也跟着下海了，法老可真是一条道走到黑影。黎明时分，以色列人过完了，神从天上使埃及的军兵混乱攻击他们，他们才意识到大事不妙，想要逃跑，但一切都来不及了。神审判的时候到了，没有回头路了。世上的愚顽人常因为作恶没有立即受到惩罚，就以为没有神，于是更加任意妄为，其实那不过是神审判的时候还没有到而已。一旦时候到了，想逃跑也不可能了。但愿这能震慑恶人，使其好自为之。最后是摩西再次向海伸张，这次是为审判，于是海水复合，淹没了车辆和马兵，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。摩西曾预言以色列人再也看不见这些埃及人了，现在成为了现实。神的审判是严厉的，也是真实的，正是通过审判和拯救，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看见了神荣耀的彰显。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彻底摆脱了埃及人的威胁，这一次他们是真的出埃及了，回埃及的门就此关上了。只可惜作为一个经历了海中洗礼的民族，以色列人在心理上并不那么容易离开埃及。此后旷野漂流的40年里，每当遭遇挑战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位的选择依旧是要回埃及。马里逊说，神只要一个晚上就可以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但却需要40年使埃及离开以色列。求主怜悯。最后一个词是敬畏与信服。救恩带来更新，神迹启动复兴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这是经历了拯救和神迹后神的百姓合一的回应。分开红海，走干地，吞没埃及人，是那样的震撼，那样的惊心动魄，怎么可能不令人敬畏和信服呢？你在经历了神迹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是仅仅使你惊奇吗？那是远远不够的。如果你不因此而更加敬畏神，信服他和他的仆人，这难得的机会恐怕是被你浪费和误用了。过红海不仅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大事，同时也是神救恩历史的大事。旧约诗人和先知多次回忆起这一事件，称颂神的伟大，提醒以色列人。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。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他用全能治理万民，直到永远。他的眼睛监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、马匹、军兵、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，不再起来。他们灭没，好像熄灭的灯火。出埃及成为以色列人刻骨铭心的记忆，见证耶和华神的大能、拯救与荣耀。出埃及、过红海，还是新约基督徒的洗礼与重生的预表，可见其在旧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。以下我们就引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关这预表的一段教导，并以此结束今天的正道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阿们。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。阿们。